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自主、胜任和连接，其实这三个点是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的来源。自主就是我能够控制我的工作，或者说我掌握一定的主导权，而不是单纯的螺丝钉或者执行老板布置的任务。然后胜任就是指我认为我是擅长我做的事情的，我能从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第三个连接就是我和我的同事或者上级能够有比较好的关系。很多时候大家说我喜欢一份工作，其实背后就是这三个要素。那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可能也是因为这几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吧。
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你刚开始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能非常去在乎，比如一个是父母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都是在刚刚开始踏入社会的时候，一个人非常强烈的想要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我要在这个社会开始立足，我有一个存在感。但会比较更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发展到一定年龄段之后，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存在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不再怀疑了，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同了，可能更加会去从事一个自己真正感觉有意义的工作。
工作重塑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关键。我们原来说的这个他工作的意义，总是这个管理者或者是这个公司和这个单位去决定你这个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是吧？但是人呢，一旦进去之后，你一定会主动的去理解你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像这个保险代理哈，做下来比较成功的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的定义是帮客户去应对人生当中的一些不可见的风险。如果是你这么去考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做的工作其实是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一定要主动的去建构自己工作的这个意义。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讨论一本最近非常火的书，它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的书，英文名是 Bullshit Jobs， 然后最近被翻译成了中文，然后中文名字叫毫无意义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的译者宇军老师，他的花名叫小花老师，欢迎小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花，然后我的大名叫吕宇军，然后之前翻译过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然后最近也还出了一本跟格林童话相关的一个学术的一个书籍的翻译。很多人可能会叫我小花老师，因为我自己是一名英语的培训老师，之前在新东方教了6年的线下课程，后来是在线上自己进行教学。
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新文博士。
大家好，我是白新文，我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研究的方向是管理心理学，人在企业当中怎么样高效而快乐工作。其实快乐的工作就是身心健康、幸福感，然后意义感，这些都是我的这个研究的话题。
那今天我们也征集了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意义的思考的录音，之后我们也会播放并且进行讨论。我想先问一下小花老师，这本书可以说是在国内上市以来就非常的火，那你觉得它为什么这么火呢？
我有看到上两天思文发了一个微博，我觉得就可以说明一点，就是光看标题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点，它这个标题就会戳中当代人很多职场人的这个心理。
我觉得最近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包括00后步入职场，可能大家对于工作的意义感的追求是越来越强的，你们有这种感受吗？以及为什么大家会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件事儿这么有共鸣？
他书里面大量的内容我觉得就是会戳中大家的一个点，就是我本来感觉到我自己不快乐，然后感觉到心里面有郁闷的情绪，但是我并没有办法给这个郁闷的情绪找到一个合理的，就是给它合理化。很多人的工作可能往外面说的话好像并没有什么好吐槽的，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啊，比如说在大厂工作收入很高，但是你具体的工作的时候是真的会很痛苦的，那你觉得这种痛苦可能是一种矫情，但是在书里面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这种痛苦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它非常的普遍。
对，我觉得哈，就是说不仅仅是年轻人然后对这个工作意义有寻求啊，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对工作意义都有寻求的，只是说可能年轻人更愿意或者说更多的渠道去表达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有三种最基本的这个心理需要。一个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希望自己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我是这个有自主性，就是我自己去选择做这个工作的，然后我希望通过这个工作能够寻求到一些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哈。就这十三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胜任和连接，如果是满足了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工作就会产生一种由内向外的动力，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这个工作未必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基本需要，所以人们就可能会退而求其次，然后去斤斤计较去做一些外部的这个事情哈，然后最后发现这种工作上的这个异化就变成了我是追求外部的目标，然后有时候外部目标不清晰的时候人们就会迷失哈。
对，您刚才提到三个词是自主、胜任和连接，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吧，就是其实这三个点是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的来源。自主就是我能够控制我的工作，或者说我掌握一定的主导权，而不是单纯的螺丝钉或者执行老板布置的任务。然后胜任就是指我认为我是擅长我做的事情的，我能从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第三个连接就是我和我的同事或者上级能够有比较好的关系。比如说有一项研究我记得是说，如果你在同事里面有非常好的朋友的话，那么你的离职率会大大的下降。
是的，是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说我喜欢一份工作，其实背后就是这三个要素。那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可能也是因为这几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吧。对于那些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能不能请小花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简单的概括一下这本书它主要的主张是什么，然后以及它如何定义毫无意义的工作。
这本书的话，它主要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的话是进行一个对毫无意义工作的一个定义，那么它的这个定义其实是跟着大家一起去推出来的。然后在第一个部分中还对于狗屁工作哈，我们叫毫无意义的工作，它进行了一个分类，然后找出了这样五大类的狗屁工作，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上面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第二个部分的话，它是书里面的第三、第四章节，对于很多在职场工作中感受到痛苦的朋友，这两章可以好好看一看，它在里面详细的剖析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处在这样一个外界看起来很光鲜、很不错、收入也很高，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挺有社会价值的工作，但是为什么会感受到痛苦？他会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狗屁工作给人带来的一个精神暴力。然后第三块的内容就是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创造出这么多的狗屁工作，以及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个狗屁工作就是越来越多，没有人想要去减少它，反而会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各种发达，然后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最后稍微给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作者也并没有说很好的给出一个解答，他更多是在做一个抛出问题者，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把这样一个时代的症结，然后之前没有人系统的梳理过的这样一个东西点出来了，然后让大家开始去讨论这个事情。
这本书呢，主要讨论的工作的意义，我的理解是他讨论是一个岗位、一个工作它的社会意义。从我的这个比较个人化的这种心理学的视角的话，更多的是说这个工作对自我的这个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是吧？就是工作意义感一定是经过个体的这种消化、他的理解之后所产生的。有些岗位它必须要存在，这社会要正常要运行，但是如果把那个很小一部分变成一个岗位，他这个人去从事这种看起来没头没脑的这些工作，他就会产生这种工作无意义感。
白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然后为什么？
我的工作刚才也说了一下哈，主要是以研究为主，但是有一些教学的这个任务，大家一讲到研究就是一个探索未知啊等等这些，就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毕竟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还是要有创新性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发表学术论文哈，人家第一句话会问你的，就是在审稿的时候专家都会问你的这个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创新点。但是呢，不可否认，就是每个人的工作在这种大的底下，他会有一些任务性的东西，其实是看起来是很繁琐的。比如说我们要申请一个课题哈，课题呢你要去写基金申请书，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然后万一你有幸这个课题获批了，你就开展， 这中间会涉及到一个你的经费报销，现在我们的去用钱的话、用这个经费非对贴发票，然后还有这个钱哪些经费可以用，哪些经费不可以用，然后这个用的对不对，然后是什么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如果是我们孤立的去看这个工作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本身又会包括了很多没有意义或者说你觉得很繁琐的很烦人的这种任务。
对，我觉得这个蛮有代表性的，
真正的你能够有20%到30%的时间去做你这个直接的跟你的工作目标相关的就很不错了。
刚才白老师说了一个点特别有意思，他这个意义更多讲的是社会价值，那我们在对自己来讲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会考虑这个工作是否有趣味性，然后是否符合自己个人的性格，他是否会给我提供更多的成长这些，然后他梳理讨论的可能更加基础的一些结构。如果说这个琐事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所必须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琐事，那并不会让从事者真的非常恼怒。但是在工作中很多这种琐事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完全是跟工作没有任何相关性的环节，而这些环节可能占了大家很多时间，那你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他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他原来在耶鲁待过一段时间，在里面当了一个副教授吧。然后他们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但是他在入学的第一天，他的丈夫，刚结婚的丈夫出车祸去世了。然后这个学生之后他就因为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完成一个环节，就他其他的事情都做得特别好，他去参加听课，他去写论文，他去参加课堂讨论，他所有一切都做得非常优秀，但是最后他没有分，因为他所有的选课程序没有完成，而且不管别人怎么劝他，他都没有办法进行选课。然后格雷伯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很执着，就是选课这个事儿一定要他自己做，不能有别人代劳。然后最后大家就这个事情，学校里面的领导层，各种各样的人，老师们，包括格雷伯自己，也被拉去开了各种会，然后前前后后讨论了很多次，最后这个学生还是被劝退了。
就是确实我们这个工作遇到的一些很没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填表哈，我一年不知道要填多少，然后填来填去就发现内容都是那些，他其实填了那个表呢，最终有没有用呢？我们看大多数的这个情况底下，可能用处都不大。但是他就是要填表，
还有周报，
每开一个会要申请周报，开会申请会议室要填个表格，
对，
各种报，日报、周报、月报、季度报，
是啊，就最后就是你就是上交上去，然后其实你也自己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
没有人
看的就不多、
这个时候就会愤怒。
那我们之前也从我们的听众里征集了一些案例，大家对于自己工作意义的思考，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然后讨论一下。首先是第一个案例，
组织进化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经历了好几份觉得没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也一直在寻找意义，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历程以及一些领悟。我本科专业是英语，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想做口译，是所有就业方向当中我觉得有挑战而且比较高大上的。学习了几年之后也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体会到了口译的那种快乐和刺激，但是也体会到了口译对我来说的那种无意义感，因为它始终是一个转述者，它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更希望就是对一件事情能有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呢，我就换了方向去了互联网，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当时呢我是在短视频这个领域，我意识到我们在做的事情的目标是让用户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更久，去提供更多迎合用户的内容。我就看到很多人沉浸在里面，沉浸在一些我觉得低质量的内容消费上，这让我非常非常的难受。当然现在我会有一个新的价值判断，当时我还因为难受跟我的 leader 去聊了一下，然后他的回答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让我意识到了就是意义这个事情是相对的。他帮我转换了一个角度，就是视频平台对于那些创作短视频的人来说是一份工作，有了收入。我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就是书里面作者也提到了你的工作有没有让别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可能是我更看重的。所以呢我就开始看向工具产品这个领域，因为我认为工具产品它的目的会更加纯粹，更能够满足我的一个价值取向，所以我就从 2C 转到了现在的 2B。然后最近我觉得挺没有意义，我觉得国内 2B 的从业者可能都对这个有共识， 就是目前可能还是客情关系占主要，销售驱动的一个模式，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飞书是国内这一块可能算是第一批特别强调产品体验，特别重视一线用户需求的，这个还挺不一样的。有一个现象我一直觉得非常神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我身边所有从字节出来的朋友全部无一例外都会在聊天的时候特别的跟我说一句，但是飞书是真的好用。甚至有朋友到了新的公司还在孜孜不倦的企图向他的老板安利飞书，就是离职了还能够对前司的办公工具评价这么高，这个也太神奇了。那刚才我分享的这几个方向呢，其实会发现就是每一个方向我都会觉得没有意义。然后我在书里面读到有一段讲的是产生影响这个部分，然后把整件事情就想明白了。我觉得所谓意义呢，抽象一点去想，就是你做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评价有没有意义，就是在评价动作有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没有，那么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就是你的付出打水漂了，付诸东流，然后巨石推上去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时候会觉得毫无意义。一种情况是动作实际产生的影响小于你最开始的期望，这个时候的无意义感是期望产生的那种自我实现没有达成，它垮了，是一种无力感。第三种情况呢，是动作产生了影响，同时它也是有意义的影响，但是呢它不是自己认同的影响，这里涉及的是因人而异的价值取向，如果和自己的取向不一致，就会产生一种否定错位感。我们现在社会的分工链条变得非常长，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小环节到底产生了什么价值。然后最近我看到李松蔚老师在探讨大厂员工心理问题的时候说，我们需要和更大的事物相连接来感受到个人意义。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在做了这么多打引号的没有意义的工作之后，我想也许觉得没有意义是我的问题。每一次我在思考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时候，我都是在解构它，把它拆掉，然后我说没有意义，然后再去找一个新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回到出发点来看，人生本身可能就没有意义，这是我个人相信的。工作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更是没有意义的东西。那么既然意义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就只能被创建，只能附着在某个东西上，被一层一层的组织起来。而那个内核，我认为是对于我想成为谁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我们在探寻或者说讨论我的工作对我自己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之前，再深一层要想的是我想成为谁，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可能是最核心的问题。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角度的转换是在读那个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的自传《绝非偶然》，作者在写他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一直自问我是谁，而作者呢引导他们把这个问题重新建构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我觉得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似乎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都会难以回答，因为我们很多同龄人所经历的应试的教育体系并没有让我们去思考你想成为谁这件事情。从小到大考虑的可能都是学习成绩排名，然后去读更好的初中，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读一个硕士，然后出来找一份配得上你的学历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意义，工作的选择就不能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要把工作变成自我实现的途径，才能体会到这种意义感。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在问自己的非常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暂时还没有很清晰的回答。
他我觉得分享的很好，自己已经整个已经从问题然后自己分析，然后最后还会想整个人生的意义。我听了之后我感觉从两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位朋友他首先他从事了一些工作他感觉到没有意义的话，可能是对他来说没有挑战，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然后他喜欢工作里面有一些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个人成长的东西。然后他后面也分析了一个说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我觉得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还蛮有意思的，叫《存在主义咖啡馆》，也是一本很火的书。它里面就有讲到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一直试图找到意义这件事情，试图找到意义这个过程就充满了意义本身。
对，虽然他最后说没有什么答案，其实我觉得哈，更重要的并不一定是寻求答案，就像小华老师刚才说的，他这种工作意义感或者自我价值的寻求过程，这个东西可能会更重要哈。为什么就这么说呢？其实我怎么样去理解工作意义感，它其实是它的核心是寻求自我和这个工作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通过工作的这种关系去定义自我，是自我身份的一个认定的过程哈。因为每个人，然后我们在小就是那个青少年成长的时候会问、哦、我是谁我是谁哈，其实这个过程并没有停止，然后在整个的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这都是一直在伴随着我们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工作的意义它更核心的地方在于通过工作对、自我的意义这个思考，然后去寻求自我的这个定位哈。社会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热词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形容自己和工作的关系会用什么打工人哈，会用社畜哈，这种词去形容。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是自己给自己贴这种标签的话，似乎是说把自己的这个主动权然后让出去了，就是这是一个、
哎这个、
我
跟、
啊、对我
白老师观点不同哎、啊、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关注过有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媒体人他去称呼打工人，你们打工人，你们社畜，你们什么，就这个东西他非常有意思，就是打工人只能是打工人自己说，社畜只能社畜自己说自己，摸鱼只能我说我摸鱼，我说我躺平。但是当别人来用这些词去讲打工人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礼貌。我觉得这是一个用一个幽默的方式自我去消解当下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无奈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疲倦的事情，但是你又不能说立刻很激烈的去改变现状的时候，大家会用一些这种词汇去进行一种对于这种情绪的一种消解，他会继续努力的。我觉得是通过一些幽默一些吐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一个疏解，但是如果这些词是别人来称呼这些人的话，他可能就会很生气。
对，我觉得是一种自嘲吧。
对，就是所以说这个自嘲本身就很有意思了。我们说自己不能够给自己贴比较好的标签哈，所以要给自己贴不好的标签不会引起别人的攻击是吧，但是这里边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给自己贴了这种标签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觉得这也是个有趣的话题，说不定我还可以就是做一个
论文
探讨
研究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很佛系是吧，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我觉得这也是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佛系的话按我的理解就是比较顺势而为，像我其实很会用这个词，就我比较佛系，就是我会对于比如说适合我的工作机会或者是适合我现在现状的一些事情我会非常的努力，我可以工作强度很大，但是对于有一些事情我不会，比如说这个事情明显我去非常用力非常使劲去做，但是它还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而且这个努力的过程其实会让我不舒适，但是它可能会是一个社会上很热衷追求的一个事物，那这样的事物我不会去追求它，我可能会更加顺自己的视野顺整个情境吧，然后这种时候可能会说佛系。
对，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刚才这个朋友的分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找到工作意义的前提是了解自己，就是每个人对于意义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个人的愿景和工作愿景的无限趋近，这个前提也是大家需要了解自己，然后我觉得每一份工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至少能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一些。刚才他说的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说我们需要和更大的事物相连起来，然后我对这件事儿理解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要不仅要看见你的树木也要看到一片森林，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到底对于整个公司甚至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贡献，你需要看到一个 big picture。那白老师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思考？
是，我就来抛个书包哈。确实就是怎么样去说这个一个工作有意义没有意义，它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工作本身的特征哈。然后我们呢在研究上呢就提出要决定一个工作有没有意义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呢就是刚才这个张爱说了，说这个工作的完整性是吧，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社会分工会使得工作完整性会被打得很碎，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工作结果的重要性，它其实讲的就是社会意义。其实还有一个工作的特征在于技能的多样化，就是说你做这个工作本身 是不是需要用到多种技能的。那么如果是说很单调性的工作，其实人们很容易烦，就是觉得非常的无聊。这三点会决定，会去影响到这个一个工作它是不是真的是有意义的。然后我们很多的社会的分工如果很细的话，都会使得这三点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很多点它更适用于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是从某种程度上更难以看到结果对于整体目标的贡献的。它不像以前你可能会造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出来了你就知道啊，我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是你现在全是这些虚拟的知识工作，其实这个意义是更难以去具象化的。所以我觉得工具在这里面其实也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使用了飞书 OKR， 包括字节自己用 OKR 之后，我们会把每个人的目标透明化，也就是说我能看见我老板的目标是什么，他老板的目标是什么，一直到 CEO 的目标。而且我们会每个季度去对齐，就是我的目标要跟我老板对齐，他在层层往上对齐，这样会给我制造一个目标网络，我能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儿他是怎么去给整个公司的目标做贡献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意义感的具象化，就不管你做的职位是什么，你都能看到你做的这件事对于整个组织和业务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 OKR 的使用还是日常的这种信息分享和透明，都能让一线的员工提升他们在工作里的意义感。
另外的话，就是工作场所底下总是你和别的人似乎有相互依赖的，是不是？那么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这一点上，你对这个相互依赖的这个理解是很有偏颇的。就是如果你只是盯着这一点，你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给我这样的要求，或者我做了之后我对其他同事有什么样的支持。所以在这一点上，工具就会能使得你不是说你的工作内容本身要发生改变，而是让他的认知上能够去意识到我是怎么样和其他的同事、其他的部门，然后这种相互依赖，我能够看到我的这个工作的完整性。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愿意去执行一个需求，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需求是怎么来的，就是大家没有上下文。所以我觉得工具能做到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上下文，然后清楚自己做这件事情背后的 why 是什么。
是的，
这样大家也会更有动力。接下来我们听第二个案例，这是一个在体制内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银行的 HR。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里面有讲到，没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分为五个类型嘛，分别是随从、打手、拼接修补者、打勾者以及分派者。我的工作内容很大一部分像是拼接修补者的决策，就比如说有一些职员他可能在休假或者出差的时候忘记在系统里提交申请，导致系统显示他缺勤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发邮件告诉我，我再根据他出差或者休假的情况在系统里面填补这个信息，从而保证他的每个月的考勤是正常的。还有一个类型是打勾者的角色，因为我们这边对合规性的要求比较高嘛，就经常需要做一些流程性的工作，包括信息报送、材料撰写等等。这些工作实际上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价值或者业绩的提升等等，就只要按部就班的像打勾一样完成这些工作就万事大吉了。我目前对于这些工作感觉很痛苦，因为是我慢慢的发现这里的大部分工作只要我耐着8个小时的性子坐在工位上假装认真工作就可以了，就是我的工作完全是被时间定义的，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在岗位上带来的价值。可是就是这样一份没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做了1年多，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可能比较在意身边人的看法或者社会上的一些价值标签，觉得你得达到大家公认的所谓好工作才能证明你的优秀。大家公认的可能就是稳定啦、体面啦、薪水高呀又轻松的工作。就我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就很难去想到我未来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多大的价值，反而就是容易被标的在 offer 上的这个 offer 多少钱、那个 offer 多少钱所左右，去选择那些价格高的 offer。 所以说在这份工作里边就会让我有一种沉迷在虚假的繁荣的假象里面，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其实反而是被用钱打发了的感觉。 然后和我一样也有很多校招进来的小伙伴，他们也都来自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背景，但是可能都因为父母的期待啊，社会的标签，又觉得这里舒适稳定，就继续待在这里。我觉得对年轻人本身来说是会成长的很慢，就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现在我想越快结束这些体面和稳定越好，因为我宁愿面对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去追求价值感和意义感，因为我完全知道了我现在我想要什么。我想寻找的并不是一个工作，而是对于我是谁，我觉得我是谁的验证。书里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戳我，当企业雇佣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我看到的有这么几点哈，一个就是你的工作究竟是你的还是父母的，这个似乎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哈。说这个体制内然后是比较稳定，大多数的情况底下都是父母认为你的这个工作比较好比较稳定哈。一开始可能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出于外部的一些考量哈，去接受了，这就是给我一个启发，来自于外部的工作动力它究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的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话，那么可能 也不会有问题，但就是大家免不了会去思考这个，说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时候呢就会必然会发生两个问题，要么就是我去改变对工作的这个认识，然后有点像我自己说服自己 我要接受，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外部动力不足以 我一定要去寻求自己的。那么他刚才那个话呢，就让我想起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学历贬值，他是研究生毕业，其实很多工作根本就用不到这么高的学历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怎么办？如果是我们用经济学的这话来说，就是不充分就业只是整个社会它是很多人没有工作哈。但是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其实所谓的不充分就业是他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让我发挥我应有的这个能力，就有一个术语哈，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上大家会讲这个工作塑造或者工作重塑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大材小用，那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然后去改变我工作的内容，改变我工作的方法，或者是发挥我的一些主动性。但是如果是你尝试了很多，发现这个整个工作环境是不支持你去发挥这个工作主动性，那必然会存在说我不愿意在这里继续下去了哈。你从外部的工作的动力如果没有办法转化成内部的工作动力的话，我觉得这个张力迟早是会打破的。要么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大家觉得我不问这个工作意义了哈。我确实我有些学生他说看我跟他推荐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说我都不敢看这本书。
等我翻译完之后，尤其是等编辑告诉我说这个书挂上豆瓣第一天还没印出来呢，就有2000个人点想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担心，就不会有人看了辞职吧，我说。所以在这个录播课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跟大家说看归看，不要激情辞职。但是对于白老师的学生，我可以说你放心看好了，就是看的过程中你会更多的去体会到你的一个情绪的宣泄。而刚才那个朋友说他有一个辞职的打算，或者他已经辞职了，我个人是认为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不愿意辞职，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会得到一个疏解，但是他还是会继续做的他原来做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只要时间线让他够久，他做的事情一定是自己想做的。我可以分享两个小的跟我个人相关的事情。一个是我本科研究生都是学的是通信工程，研究生期间我是在清华宇航中心度过的，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当时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中心的老师就问我说，哎，小花你工作找了吗？然后打算下一步做什么呀？然后说去新东方教书。他可能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教书的人，很喜欢英语的人，他可能觉得我是为了多赚点钱。他就说了一句，哦，年轻人先多赚点钱也挺好的。我就觉得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你刚开始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能非常去在乎，比如一个是父母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有同学对自己的评价，然后还有一个可能会很在乎钱。其实都是在刚刚开始踏入社会的时候，一个人非常强烈的想要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社会人，我要在这个社会开始立足，我有一个存在感，但会比较更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不管是在之前的工作继续做，还是说去换一些工作，不管是转行还怎么样，他可能发展到一定年龄段之后，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存在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不再怀疑了，就是你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同了，甚至不需要这个金钱高低来去评判自己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时候，可能更加会去从事一个自己真正感觉有意义的工作。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现在有一个不充分就业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这个就业环境，大部分人所真正做的这个事情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技能，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具体做到的事情跟你之前受过的训练，比如说我现在在教英语，然后我在翻译英语的书籍，然后在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是我之前本科加研究生期间一共六年学通信工程的这个过程，我不认为是没有用的，他在里面训练的一些思维，他在里面进行的一些训练，包括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哎，都会到我后面的一些很多事情上，他会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个体现。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可能主要是对于你学的内容和最后工作是否匹配这个事情，大家可能理解的很多人会比较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时是非常厉害，他是北大的，然后他当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三的时候实习，然后去的是投行，在摩根斯坦利实习，然后我说啊，好高级啊，然后他后面跟我说，其实他所实习的这个工作内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任何一个简单的大学生都能做，投行之所以能招到这些非常顶级的学生是因为他可以招到，所以我们就会存在一个很普遍的，我工作的岗位具体的内容和大家之前经历的这些培训经历的这些教学你感觉不对口的这样一个情况。
下一个朋友是来自咨询行业的。
大家好，我是播客请三十的主播，我叫 Irene， 我的本职工作呢是做商业咨询的，前后在健康政策还有国际教育这两个细分领域做过市场还有战略咨询。那听上去这两个领域一般人的反应都是啊，这听上去是挺有意义的行业呀，但我在实际工作中觉得自己的角色更多像是作者在书中描述的打勾者还有打手这两类。先说打勾者呀，因为作者说打勾者呢是因为你所服务的对象他本身的不作为，他对于工作的消极怠慢而产生了这个打勾者的这个职位的。我当时服务的第一个公司的客户呢，是美国的医疗保险代理人，他们因为是政府部门嘛，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呢，其实更多是向上和向下汇报，他也有比较少的时间投入在实实在在的去反映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这方面。但当时承包给我们的这部分工作呢，就是要帮助他准备各种和利益相关者在一起的会议啊，然后反映问题啊，还有报告等等这些东西。那为了表现出他实际做了很多工作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借助一些数据还有一些访谈的记录去尝试展现他过去这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都做了一些什么，尽管在很多时候他确确实实没有做什么这些方面的工作。当时准备这些稿件就很痛苦，我们内部的小组不得不在这些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先坐下来讨论一下，哎，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加在这个汇报里面的，能让他的这个过去的业绩看起来更加好看。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打勾者的狗屁工作。我现在在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实际的作用会更强一些，但是往往因为我服务的对象是像国外大学这样非常庞大的组织，它的决策流程也比较长，决策的链条也很长，我们面对的客户往往只是这个决策环节中比较小的一环。那他们的需求主要是通过第三方一个相对理智中立客观的声音去帮助他们在这个组织发声，无论是争取相应的经费还是说给他们的部门争取到一些资源。那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客户的枪，其实你往往还是要去反映他想要反映的问题和给他想要你给他的建议。 所以说如果我按照作者给的这个方法，时常跳出自己的工作角色去想一想，我做的这一摊事情到底给我的客户或者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什么贡献呢？其实很难有贡献。我之前也看到有在甲方公司做这个战略的小伙伴，他发的一个朋友圈就说，现在转到甲方战略，觉得自己工作还是挺没有意义的，给出的建议还是不能落地，因为往往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做出来的这个报告，拿到业务部门去沟通的时候，业务部门老大一看说，哎，你这玩意儿就一点都不接地气，其实根本不能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要么就是业务部门老大一看说，哎，你既然想这么好，你觉得你的建议这么落地的话，你行你上啊。就是往往还是挺尴尬的，如果真的思考你做的东西能给社会和客户产生什么影响的话，就会觉得这份工作挺狗屁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咨询工作本身对我个人而言是挺有意义感和获得感的，因为就好像你进入到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都需要学习特别多东西，而且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问题的专家，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有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客户在花钱让我去学习新东西的感觉，并且呢还是用一种我学完了之后马上就要把它用出来的这个形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过程。所以这份工作对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意义感的。
我觉得这个朋友分享的他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现在的专业类的工作，比如说咨询，比如说战略，还有一部分的投资的工作，就是大家口语上会说他很虚，就是你的工作是给别人出主意，而不是自己亲自上去做，但是很多人又会觉得，哎，你懂什么，你又不是在我们这个行业真正去做业务的，所以大家会有这种空虚感。
他这个讲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听完之后会发现真的确实会是这样，就是他说的他本身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很小。因为我也有了解，这种咨询行业它其实工作量非常非常大，很辛苦，一个团队在里面搞好多时间，然后入驻一个项目，入驻一个公司，然后他最后搞出来的东西其实人家对方根本不接纳。然后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有这样一个资讯的一个报告，人家可能更多是一种我们有这样一个报告，只不过是一个我就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他有一个角度很有趣，就是他说他个人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其实就是他做这个事情，他要每一个项目他就要快速的去进入一个领域。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两个朋友，他们之前都是媒体人，他们做的，因为他们是同事，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工作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位朋友他觉得他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然后他后面也是跳出来了，他后面自己做，现在也非常成功，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自媒体，非常成功。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当时是做这份工作是很愿意继续做的，那他俩的想法就完全不同。辞职自己做的朋友他是觉得就跟刚才那位就是口译那位一样，他说我做这个政府的新闻报道，我会对这个政策产生任何影响吗？我甚至在新闻提供角度上来说也没有独家的新闻，因为这个东西都会在官网上公布，这样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事情好像对社会没有办法产生价值。那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趣，他会在快速的时间内去了解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部门。那所以这两个人他其实在看待一个工作是否有意义的时候，前者他更多是在乎的是社会价值，但是这个其实也体现了个人的特点，就当一个人他更在乎社会价值，其实也是他个体价值的一个反应。然后另外一位能够继续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开心的朋友，就是他更在乎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挑战性。所以这个也是把我跟白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关于工作意义的两个层面他结合起来了，这个朋友的案例非常有趣。
对，我也觉得他就是说 也启发了很多思考，因为我是也在教书嘛，我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他其实跟我们教书说的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一个知识本身哈，我很明确的跟我学生讲，你可能你现在学的知识3年之后就没有用，因为知识迭代的太快了哈。但是在学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你所掌握的思维的方式方法，从其他的这个同学当中学到的别的这个人际的技能，可能这些东西很有，就是更有用。所以说这个可能说的正是教育的一个真谛。
对，我回忆就其实我身边很多 毕业就去做投行咨询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这一份工作给他们最大的价值是学会了怎么工作。其实它是一个职业化的过程，就是让你摆脱学生思维，进入一个职场思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
大家好，我是小 X， 一位大四在读学生，我的专业是国际商务。由于我们学校是非常注重实践的一个商科院校，所以我在过往三年不断地通过实习在职场边缘摸索，然后呢，实习的行业也横跨快校、ICT 和体制内。今天我将从实习生的视角分享工作的价值思考。首先我先求生欲一下，还是非常感谢这些实习经历的，他们都从不同的点上锻炼了我，所以今天的分享都是一些侧面的思考，没有批评任何一家公司的意思。然后前辈们如果听到这期播客也可以继续的招募实习生，我们还是非常便宜好用，也不会每天都在思考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首先第一份呢是一个快销秋招的宣传，我觉得对应的工作类型应该是打勾者。我主要负责秋招期间雇主品牌的营销，我们需要大规模的铺开这些宣传，广撒网的去捞人。但其实我推测公司它的需求量可能并不是很大，因为从现实来看公司投入的资源很少，为了符合快销这个行业新奇和卷的特性，所以我们所有的文案啊、美术设计啊、还有空中宣讲会啊都要新鲜活泼生动，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时间去策划排练。但在这些非常累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宣传它的价值。我们最后简历量的增长是否是由我们这些宣传在社交媒体啊、在私域营销啊这些努力决定的呢？有可能今年是因为毕业生人数整体的扩大，也有可能是快销行业它的周期性可能今年到了一个爆发点，或者是今年不是特别的热。总之这些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他们的影响因子可能会比我们这个宣传团队的努力大很多。最后我们所有的招聘量啊还有社交媒体数据啊都会总结，然后向上级还有总部汇报，其实是为了告诉大领导咱们这个品牌效益还是很强。所以就算我们最后可能招的人数不多，但也要给候选人一个烟雾弹，这个招聘具体多少人永远都是公司的机密。好，总结一下，就是这份秋招宣传实习让我感觉到工作的设立本身可能是比较形式主义的，即使我们对于招聘这个东西效果影响并不大，但可以给管理层带去欣慰和愉悦。之后我又来到一个大厂进行开源社区的宣传。在我实习期间公司有一些人事变动，所以我的带教领导他也不太明晰工作方向。在这个真空期，为了不让我没事干，就让我去做本来其实已经外包出去的小事情，他们都是非常简单但其实非常繁琐的内容，比如在公众号上把写好了文章放到秀米里面，然后再给它传回公众号里，定时定点的发出去，然后等着卡点下班。我一般就是发完这个我就会尽量去逃避它，然后就不会在办公室多待一秒。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些大四准毕业生们的一个微妙的心态。我们这一代人很早就出来实习，感受到这个社会职场的一些寒风，还有一些残酷的现实，所以在即将毕业之际，我们开始动摇是否要进入职场了。比如我现在就对工作意义是非常怀疑的，我很担心进去一家公司变成一个职位的螺丝钉。我发现我身边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同学啊，有这个心态，大家都不想求职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升学然后用这些深造的期间来缓冲一下进入职场，保留一下自己的小世界。我也在反思大家为什么都不想去职场了，为什么都会畏惧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 一方面可能是媒体在各个渠道大肆的渲染这种气氛，比如说今年大家都在说裁员啦，经济形势真的很差啦，然后秋招的非常少在开岗位啦，所以我们也会在 B 站啊，在各个平台看到柠檬头，大家开着柠檬头匿名在诉说着自己的一些痛苦一些焦虑。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一届给实习生的名额变少了，就是实习生都不怎么招了，对于我们这些便宜好用的人来说，他都不太开放这个人数了，以及最后给到转正的也是非常的少之又少。然后最后也是学校就业处的一些施压，大家会也算是比较理性的在分析今年可能是未来最好的一个就业形势啊，今年再不就业明年可能形势更糟糕，这样子会让我们对未来有一种越来越往下走一种非常悲观的心态，所以学校的这种焦虑啊也会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应该加入这样子一个世界。好，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实习生的分享，谢谢。
对，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分享是很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心声。
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啊。我自己的几个助教老师当时都是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在我这边新东方在我的课上学英语，然后他们现在也都长大了，然后也都是研究生毕业了，有正在找工作，然后也有已经找到工作的。我就跟他们接触，就是他们真的比我感觉早熟了十岁吧，起码。就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大学的时候在干嘛，美剧看电影玩，就是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当时是保研了嘛，所以就是但是也有准备去找工作，但是因为保研了我这个人又很懒，那就接着上研究生好了。然后等到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别人说啊要写个简历才能找工作，然后写你实习的经历，我说我没有实习过，为什么找工作要实习，就是我当时处于这样的状态。然后当时会觉得自己对，觉得自己好像好弱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幸福啊。就是就像格雷伯在书里面写的，就是大学期间或者说你在这个学业期间其实就是应该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然后最近在看罗素的那个散文集，就是翻译成中文应该叫闲暇颂，还有一篇是叫无用的知识，然后这个无用打引号。然后这个会有一个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因为这个社会大环境也好，然后因为他们的上进个人非常优秀也好，他们可能过早的介入了这个职场，然后以至于我们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在三十多岁才会体会到的，有可能会体会到的职场疲惫感，然后在新的一代人中他们可能还没有进入职场就已经开始体会到了。听完之后非常有感触，就是非常佩服他们。
我跟小花老师的这个感受一样，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么多事情哈。我们现在教书也是每次都基本上每年会跟年轻人在接触了，一波的。就是说那我问的就是你有没有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和自己擅长什么哈。然后呢就是这些问题我发现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其实不怎么问，他都是问我的这个同学多厉害，然后我的那个学长在学长学姐在哪个公司里边做什么事情哈。然后我就问你去跟人交流之后你学了什么东西，然后而不是说你跟一个你的学长学姐然后交流了之后你被打击了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关键，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自我探索期的是吧，就是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如果是我把它理解成这种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它的结果的话，会不会就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这个焦虑，然后跟别人去比较的话，然后问的是我通过比较我能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理学有个叫做社会比较嘛，你是向上比较的，平级比较和向下比较的，是不是？那我们经常是向上比较，是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然后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的去努力的往上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发现这种向上的比较其实处理成了一种压力，就是说哎，我感觉到我要做到跟他一样，就是
内卷，
这个对内卷，就是就卷进去。国外有很多的人都在，就是年轻人都会有一个叫 gap year， 叫什么间隔年还是叫什么，是吧？就他们其实就利用了这个时间去思考。那么现在如果有些年轻人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觉得我要去上个研究生，如果你转换一下把它当做一个自己在职场进入前期的一个 相对的 gap year 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换个角度去考虑，不是说我别人觉得要这么做我也这么做，而是说我用这个方法去这个时间去做自我的探索，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的关键。因为每个人就是你能够做什么，其实别人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价值，它真正有价值是你自己去消化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意义。我们说了之后就会被说成是爹味太重啊。
我觉得很多人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会根据同龄人大部分的决策去作为一个标尺，
就白老师冒着被人说爹味太重的风险，然后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更多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我换一个角度讲，我想为什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的去浪费时间，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优秀，然后这么或者说过早的去介入这样一个职场环境，其实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并没有给他们一种松弛感。然后如果你去追寻，比如说像罗素这个书里面写的，他的散文里面写的，去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追求这个无用的知识。那像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在以前他是只有这种贵族的孩子才有权利去追求这种无用的知识的。其实当人在比较松弛的情况下才可以去更多的去在乎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
对于刚毕业在选择工作的朋友来说，可能我的建议就是忽略那些就是刚才白老师说的所谓的光环标签还有 title 这个光鲜的外表，因为每一份工作都是外表光鲜，背后其实很多这个苦吧。对，然后我觉得一个是可以多跟各种人聊，比如说你如果对一个行业感兴趣，可以找这个行业学姐学长或者朋友，然后就不仅聊他们具体做什么，还要聊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工作，然后看这个份工作让人不喜欢的点你是否能容忍。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一份工作能做下去，就不仅是取决于你喜不喜欢，还取决于它不那么让人喜欢的部分你是否能够容忍。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些就大部分人不会考虑的因素，比如说性格这个点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有外向的人有内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说你的这份工作是大部分时间是跟外部的人打交道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在电脑前工作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跟人交流喜欢交朋友比较外向型的人，那我觉得一定要选一个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跟人打交道的一个工作。这个可能不分行业也不分 title， 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份工作实际上他每天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做这份工作的心情和这个意义感。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云，我有2年多的在线教育从业经历，后来因为双减的原因转行去了某互联网大厂做用户运营。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呢？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聊一聊。我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社群运营，说的高级一点是叫做学习规划师，说的通俗点是叫做24小时随时在线的客服。我承认这份工作的门槛很低，谁都能做，甚至每天 80% 的时间都要忙着回复学生或家长的微信，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工作很枯燥。但是呢，当我面对这样一份看似毫无意义的工作时，我会积极地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体会到超出工作内容本身带给我的价值。比方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呢，我不只是扮演了一位有问必答，能辅导孩子课后作业的老师，我甚至有时候还会和家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当家长主动跟我聊起教育或升学焦虑时，我会不自觉地产生情感共鸣，耐心地倾听并搜集一些资料，或者给到家长一些参考建议。这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后来我代班结束了，我看到这位家长居然在朋友圈写了长篇的小作文，点名表扬我说我是他遇见过最认真负责的老师。我瞬间觉得当我受到用户的认可和喜爱时，这份工作的意义开始被放大。随着这份意义的持续加持，我也把这段客户案例写在了我的实习生转正答辩 PPT 里。后来我也成为了18位实习生当中第一个转正成功的人。在用户和领导的双重正向反馈下，让我在工作中看到了我发挥的个人价值。 因此我会觉得这份在旁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工作，在我的实际影响和发挥作用下开始变得有意义了。那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我当面临行业的变化，要重新做职业选择时，于是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寻找工作的意义有哪些新的维度。首先第一点，你要对自己每个阶段的人生目标很清楚，你要知道这个阶段你需要什么，接下来要去哪里找到它，要通过什么样的正确方法来实现它。比方说在面试过程中，我会问面试官这个业务的发展现状处于哪个阶段，需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通过什么样的能力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事后呢，我也会认真思考这份工作是否符合我的职业规划。其次第二点，看工作的性质和领导风格的契合度。比方说，如果你喜欢的是具有开拓性、有挑战性质的工作，那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授权给你发挥空间，让你在工作过程中有收获和成长的培养型领导。但如果你的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速度，随之而来也会产生压力或者焦虑等负面情绪。所以说在选择时一定要有取舍。最后第三点，就是关于如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你可以在一张纸上按照兴趣、擅长、社会需要这三方面去找到交集的部分。这种类型的工作呢，大概率也不会出错。那结合以上两段的经历呢，归根结底我都是在围绕如何把毫无意义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这个话题。最后呢，我也有三个思考作为总结分享给大家。一，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工作毫无意义，那么试着多去做一些能创造未来更多可能性的事情，让身边的人因为有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或许就是成就感和使命感的来源之一。二，互联网高薪的从业人员羡慕公务员的稳定，而公务员呢，却羡慕着互联网的自由、平等、扁平化的组织等等。因此，到头来，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你需要拥有的是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积极的去赋予工作新的意义。三，寻找工作的意义也许会伴随我们一生，这是一个不断向外和向内探索的过程，因此不必恐惧迷茫和无措。多去找前辈或优秀的同龄人交流学习，实在不行呢，就多来飞书的组织进化论的播客，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启发。最后在结尾呢，我想推荐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古典老师的《拆掉思维里的墙》。在这本书里面，古典老师讲了很多关于生命的价值、积极的心态和职业发展的故事。希望你呢也能像我一样，带着以终为始的思维方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最正能量的分享了。我觉得他是主动的创造了工作的意义，意义不是老板或者公司能够赋予你的。对，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充满热情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收到这个家长的正反馈，然后也能够拿到这个转正的这个，然后也能够在出现一些变动的时候及时的调整，找到新的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不过我要指出他其中有一点，就是他那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这个工作反而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很多没有意义的工作是会出现在管理层，像这种一线跟家长跟学生打交道的老师，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是做一线的教师，而不去也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做一些就是培训师，更高的培训师或者是管理层，这些我都不要去做，就是我可能本能的感觉到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不喜欢的成分在里面。而一线跟家长打交道跟学生打交道，它是完全充满一个就是哪怕你是现在是线上没有跟人的一个肢体接触，但是它其实也是可以说我们是有一个人和人之间这种接触的一个工作，它会提供特别多正向的反馈。
我也很喜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我也喜欢是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正好是我研究的这个结果，因为我做了好多的这个研究哈。小花老师也说了，如果你直接的跟你的服务对象、你的社会对象有接触的话，这个 本身就是成为了很重要的正性的这个工作动力的来源哈。如果你躲在后边，然后你看不到这个你的工作其实能够实质性的去影响到你的这个服务对象的话，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动力就会慢慢就消失哈。我原来做了一些研究，确实是发现是这样的。然后我做了一个研究，是在一个做这个技术检测的很专业的这个公司里边，他就做那个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合不合格，然后他的这个检测以及认证的这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呢，他其实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在实验室里边做那个检测与分析的那个，那么就是实验室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些是这种也是需要专业知识，就跟客户去沟通，售前的沟通，售后的这个服务哈，这些呢也是需要专业的这个知识的。然后这两个群体我们去调研就发现，其实他的工作的士气哈，工作的这个努力程度有蛮大的这个反差，反而是那个跟客户有直接接触的这些专业人员，然后他们的工作热情是很高的，因为他看得到我做的工作，比如说他的这个有些工厂他要到海外去，他需要这个认证哈，他从他的机构里边如果拿到这个认证的话，是很好的帮助那个小企业然后扩展这个国际的市场，所以他们就看到自己工作的这个意义。但是在实验室检测的那些人，他就是那拿了样本我就检测，然后我就写报告，就他看不到我的这个工作实际的意义，他们的士气，整个士气就变得比较低沉。如果你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够跟你的这个服务对象有直接的这个接触的话，这本身这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哈。
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就是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去为了提高效率而把有些事情，比如说对于一个教师来讲，比如说像我哈，举个例子，那我可以完全不做答疑的事情，然后所有的答疑都可以让助教去做，但是其实我经常在群里面抢答，每天会忍不住就是第一个去进行一个回复。那如果是从一个经济的或者说从时间的这个高效的角度来考虑，那我这个行为是完全跟最少投入最高的这个经济回报是违背的。但事实上我这么去做其实会给我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正的激励，我会不断的去这个热爱这份工作。
那我们再听下一个朋友的案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奢侈品导购。身为一名导购，我们本身的职责应该是为顾客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引导顾客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商品。但实际上我们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做其他事情，比如站岗的保安。我们门口是有一个保安的，但仍需要一个销售员跟保安一起迎接顾客。我们站在那里是代表品牌形象的，不能聊天，不能动来动去。以前还好，现在疫情的影响，有时候要站很久才会进来一个人，腿都麻了，大家只能眼神交流自己的无奈。说到没有意义的工作，非清点库存莫属了。我们有早晚班，早班需要在营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过来点数，要分区域分品类点，特别是配饰还分特别多种，有时候挂在包包上或者模特上非常容易忽略。然后我们还有顾客的定金单分点数和不点数的，别的店调给我们家的到货和没到货的都要区分。电脑系统一看就特别旧，因为我们还要用手抄，用手去算品类的总数。我们不是对库存总数，我们是对所有品类的总数，对到11点也不一定能对明白。这时候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只能放一边了。晚班是晚上8点开始点数，10点能对完就是谢天谢地了，经常加班到11点或者12点，算下来一天上班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点数。这个工作是真的复杂且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它存在的意义无非就是怕丢货，但丢货是由我们店员承担的，所以我以为我进去是卖东西的，最后发现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小偷。最后我受不了我这种角色设定，我辞职了。走的时候树终于对了，呼，我总算能一身正气的离开了。
这个案例好有趣啊，就是我感觉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会更加熟悉，就是老板让你做很多事情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小偷。他购买了你的时间是吧，就是里面也提到一个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人可以花钱购买另外一个人的时间。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工作只是说，哎，万一有事情 而不是说我八个小时真的每一分每一秒真的有事情，但是老板没有办法允许你在我购买你的时间里面你还坐在那儿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大部分人是在那边假装工作的话，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小偷。而这位朋友分享的案例就是真正的，就是意义上的，不是比喻含义的，就真正意义上我是不是一个小偷。他的荒诞性非常的就很突出，是一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都可以拍一个那个那种 sketch 小品啊，就是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种。然后他里面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跟飞书做的事情其实有关。我觉得就是他完全是可以自动化的一件事情。他的我相信他的整个这个点的这个流程或者怎么样，他一定会有一个自动化可以实现。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然后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他分享的是他在门口就是会需要有一个人跟保安一起迎接。那这个的话我倒觉得哈，他是属于一个非常辛苦然后枯燥，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因为奢侈品这个行业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它确实是需要装点这个门面，因为它所有的溢价都体现在它这个，就是它的内容本身，它其实完全是品牌给它的大部分的价值。那所以它这个岗位其实对于这个店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具体的工作内容对一个人来讲是极其摧残的。
那对，我觉得这位朋友讲到了这个哈，就是让我想起这种被严密监控之下的这个工作哈，这就是没有授权和这个自主性的话，确实会给人的打击会比较大，是不是？就是说你感觉到你每做一份工作都要防着别人说你没有工作，或者说你的工作没有出错哈，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打击这个工作积极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了哈。然后这就是让我也在想，就是说这个一个导购或者一个店里边，他肯定会有好些人，是不是？当然是我们去讲对奢侈品的这个管理咨询，我们有点那个不自量力了。但是我确实在想，就是这个工作他们如果是作为一个团队哈，这些工作都必须要承担，有没有办法然后能够让就是内部有一些自主性哈，如果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商量的办法，就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啊、积极性啊，有一些这个权力的话，我觉得会改变很多。
嗯，我觉得他们管理者很有，就是真的很有问题。就是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丢东西的是他们要承担的。你如果说丢了东西不需要承担，你去做这个清点的这个工作，可能他们还不会这么有怨气，也不会这么有愤怒。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刚才说的老板防着员工偷自己购买他的时间，还是这个奢侈品店的管理者防员工真的偷这个奢侈品，这点其实可以给管理者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当你去怕丢这么一些小东西的时候，你去提出一些要求，然后让他们花大量的精力去做这一件事情，你其实会就像我们说丢了芝麻啊，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那样，你会失去员工的工作的这个能动性。就像白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他的一些被人监控的环境中，他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主动性了。那其实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本来是为了更高效的管理，但其实最后的结果完全是相反的。那如果是有做这个管理岗位的朋友，可能可以借鉴一下，就是被管理者中如果出现这种被监控的状态，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这个情绪会对这个工作真正的开展有多么大的一个负面的作用。
对，我觉得这个在远程办公之后更成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老板给员工装监控软件啊，或者什么每十秒截个图啊，证明你在工作什么的，其实这个是非常让员工反感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不被信任，然后就好像就是他们要花很多时间证明自己把时间花在了工作上，这本身就是非常低效而且影响士气的。嗯，所以我们可能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说，与其去监控，不如更多的去沟通上下文，让大家理解工作背后的意义，然后不是单纯的用工作的时长去衡量工作的结果，而是更多的去思考这个业务的指标本身。那我们听了这么多案例之后，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工作的意义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你们觉得你们现在会怎么去定义工作的意义呢？以及如果大家想判断自己现在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应该如何去判断？
嗯，关于自己工作是不是有意义，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思考，它是一个不需要动用你的意识的一个问题，它只需要你的无意识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你舒服还是不舒服， 你的整个工作的是充满热情的，还是每天觉得度日如年，就是这种。当你如果感觉工作充满能量很舒服，那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那我的工作收入不是很高，那我这个工作是不是没有意义啊？这个时候你就要会清醒一点，就是你可能是在以外界的一个评价然后去评判自己是不是有意义了。但如果当你这个工作，你在工作过程中本身的感觉已经非常不舒服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些这样看一下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你去找一些同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一些疏解的口，也可以跟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多听听组织进化论的播客。然后想推荐大家的一本书，就是可以搭配毫无意义的工作看的，就是叫拖拉一点也无妨。它其实讲的是拖延症这个事情。那拖延症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很多人会遇到的，然后也会很痛恨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拖延，为什么没有办法就马上去进行一个改变。那这个它里面其实心理机制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我们通过理性然后让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和我们真的做出的行为它其实是两回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毫无意义的工作里面，书里面提到很多在外界看来甚至是当事人自己回想起来都是非常光鲜非常钱又多活又少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我会感到那么痛苦呢？是因为这所有的好都是你用一个理智用一个理性的一个维度去判断的，但是你的一个情感上你的一个自己你意识不到的地方你是感到痛苦的。那拖延症也是，其实很多拖延是有意义的，它这个拖延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心理上有一个机制的。所以看完这个拖拉一点也无妨和看完毫无意义的工作之后，你会跟自己的现状进行一个很大的和解，当你心平气和之后，你会更加做出适合你自己的下一步的选择。
如果你感觉到没有意义，那它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不管准不准确，它是最真实的。原来都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准确，其实从我们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主观感受是最准确的，因为你的主观感受决定了你的行为和你的感受，下一步的感受，所以说它一定是最真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反而是聚焦在原因的分析、行动的这个思考上，反而是更加重要的一个策略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他写的很好，但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局限性，是他没有给出特别实质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他现在的工作不是特别有意义，他应该怎么去主动的赋予自己工作意义？
我觉得这个概念叫做工作塑造或者工作重塑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关键。我们原来说的这个他工作的意义总是这个管理者或者是这个公司啊这个单位去决定你这个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是吧？但是人呢一旦进去之后，你不会被动的去接受你的所分派的工作任务，一定会主动的去理解你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我在工作过程当中跟谁接触的这种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就是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们去做这个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这个工作，比如说这个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哈，他们呢这个你要知道就流失率都很大的，那么但是有些做得很成功的，我们去访谈就会发现，其实他去理解就是我去做医药代表不仅仅是一个销售的工作，不仅仅是赚钱，而是说他觉得我通过我的工作让医生有更多的选择，让病人有更多的选择，他是从这个角度，那么就是这做得好的这些人他其实有完全不同的这个理解。然后有些像这个保险代理做下来比较成功的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这个定义是帮客户去应对人生当中的一些不可见的风险。如果是你这么去考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做的工作其实是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一定要主动的去建构自己工作的这个意义。如果用学术的话来说，自我的建构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感受，你的这个意义。如果从管理者的角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去考虑，就是什么样的工作性质是真正能够有比较长效的激励作用的。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人际的接触，良性的这个人际接触，是吧？然后有及时的这种反馈，然后呢这像刚才说的，你即使不是说工作本身有完整性，但是你能看让帮助下属看到我工作在比较大的场景底下它的相对的位置，其实你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管理的方式或者工作设计的这种方式让下属体验到这个工作的意义。
我想说一下，主要是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个书，可能在宣传的时候或者是在归类的时候，它归为是叫工作管理这一类，但它事实上它是一个社会学的书。你去观察一些学术性的书籍，包括哲学类的书籍，很多的时候哪怕是不止一个作者，十个作者，二十个作者，一百个作者，他可能永远都是在提出问题。所以我们提出问题它本身就是有价值，包括我们刚才说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个本身还有包括什么是爱，对于这些的分析，它其实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探讨的这些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一些思潮也好，它的构成了全部。所以格雷伯这个书在国外和国内都能够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它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系统的，非常大声的，非常这个掷地有声哈，然后而且非常宣泄式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向社会抛出了这个问题。
对，我挺推荐我们之前几位嘉宾的书，比如说托布花老师的沟通的方法呀，还有崔崔的这个职场晋升101等等，我觉得从这些书里能学到这方面其实书不少了，就是这种帮助大家在职场上成功的我觉得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个字，就是主动。因为就像刚才白老师提到，就是你怎么去塑造你的工作，不能把你的工作定义为老板给你定义的这个框，他会把你框住，而是自己去想我能主动发起什么。好老板是喜欢这样的员工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JD 是可以自己去写的，就是所谓的岗位描述，不一定说你招聘进来的那个 JD 就是一直伴随着他，有可能你自己去重新定义他，或者你自己觉得某件事情应该被做，但是还没有人做，然后你主动把它挑起来，这件事就变成你工作的一部分了，然后逐渐你的这个工作范围就会变得更大。
对，我也推荐两本书哈，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呢，我推荐这两本书可能会实操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就从这个观点的启发上，我觉得会特别好。一本就是你为什么要工作，这个是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巴里斯瓦茨，然后他写的书，他没有教你说具体怎么做，但是呢，我觉得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这个人们激励人们去工作的这个一个因素哈，在他的这本书里边，他就分析了真正能够激励人们去工作的这种内在的因素。这个作者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TED 的那个演讲，他也是我觉得会非常有启发。另外一本书我蛮推荐的是这个叫做 Give and Take， 然后国内翻译成叫什么哈佛不是沃顿商学院的成功课啊，然后思维课，对对对，就是这个书名，我觉得因为他要从这个书名营销的，就我们不去评论他哈，但这是一本好书哈。其实就分了这个人是有三种的，就是说有个奉献者，有一个索取者，有些是这个比较平衡的，是不是？如果是我们常常的，我们以为职场当中就会寻求平衡，就是我的付出我的回报之间要平衡我才是好，就这个是比较好的。当然索取者我们都很讨厌，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书就发现，就是说奉献者其实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职业发展可能会比较的成功，但是也不能是做一些很傻的贡献者哈，他是说要有比较聪明的去做奉献，其实是能够帮助自己然后取得比较好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这个发展。
就像刚才那个案例，那个朋友他给家长提供建议的那位朋友，
是的，
他是个很天然的奉献者。对，
把这种索取的思维转变成给予的思维。
对对对，而且不是说寻求这个及时的这个回报，像有一些奉献别人是能够看得见的，
先 give 了再说， take 以后会有的。
书名国内叫做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后来又改成了什么思维课，其实它就是，
哇，好长的名字。
对对对，他的我拿到这本书我都不好意思让人看到我在看这个书，但其实是一个好书，我就觉得不要被书名所这个
迷惑。沃顿商学院的，
对，最受欢迎的什么什么，
最受欢迎的，
对对，这个思维课，它其实那个英文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奉献与索取啊。
哎，这个很有意思，我就会觉得可能会跑题哈。就中文跟英文，你中文如果说奉献与索取真的是卖不好，但是你英文 give and take 就是卖得好，它这个不同的语言它真的能传递出不同的一个东西里来。
哎，是的，
就很奇怪。
对，我发现很多这种学术的书标题都要加上一个什么斯坦福人生设计课呀，哈佛什么幸福课，就是名校。
对，买到书第一我就把那个封皮给扔了，说我不能让人看到看鸡汤的书。
就是 我不知道您翻译这个 bullshit jobs 的时候，这个标题的翻译有什么考量吗？因为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标题吧，从英文的角度来说。
没有，他英文就是这就我跟刚才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出版社最后定的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我其实是很认同的。有些那个网友可能说啊，是不是审核的考虑啊？我觉得不仅仅是什么会不会审核这个问题，就是你中文啊，你写出狗屁工作四个字，把它放在书的封面上来讲，它跟英文的 bullshit jobs 就不一样。就跟中文我天天说我爱你就很奇怪，但英文说 I love you 就很正常，那就语言就是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它因为它这个是一本很其实是一本很严肃的学术的一个社会型书籍，那你毫无意义的工作这几个字在中文里面其实已经非常掷地有声，很有冲击力了，而狗屁工作反而会让这个书显得好像很奇怪。但是英文它 bullshit jobs 就是 OK， 就非常的有那个冲击力，很有宣泄感。封面设计老师也非常厉害，他直接把那个 bullshit jobs 英文打出来了，然后懂的人自然懂，然后中文他也同样也很有冲击力。
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两位的时间，谢谢。
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